弟兄姊妹平安。本周马可福音到了最后两章，15到16章，这两章是马可福音的高潮，讲述主耶稣如何被钉十字架，死后三天复活的经过。主耶稣在公会前受审后，众祭司和法利赛人下定决心要将他送到十字架上钉死。他们就把耶稣捆绑，带去交给罗马在以色列设的行政长官比拉多那里。比拉多审问耶稣，却发现耶稣根本没有犯罪。他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妒忌才把耶稣解了来，所以他想释放耶稣。比拉多问众人：“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？”祭司长深感主耶稣的言行威胁到他们的权势，所以怂恿民众要释放真正的杀人犯巴拉巴，却要主耶稣钉十字架。这正是要应验：“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”兵丁给主耶稣穿上紫袍，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，为的是戏弄他为犹太人的王，没想到却成了在世人面前对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公开见证。兵丁带耶稣到哥哥他地，将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从五正到审出，遍地都是黑暗。耶稣大声喊着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耶稣从来没有和父神分开，这时候却因为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被父神弃绝了。这是主耶稣最痛苦的时刻。主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象征主耶稣的肉身为我们裂开，打开了天国的道路，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因此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、蒙恩惠、做随时的帮助。在这特殊的时刻，唯有几个卑微的妇人在主耶稣的身边跟着他，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钉十字架，其他的门徒却都不知去向。有个做主门徒的公会议员约瑟求到耶稣的身体以后，他用细麻布把耶稣身体裹好，安放到他为自己准备的坟墓里，门口用两个大石头堵住。过了安息日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，准备膏耶稣身体。到了坟墓前，却发现洞口石头已经被推开。他们进了坟墓，惊恐地发现有个白袍少年。少年人告诉妇人们，主耶稣已经复活，让他们赶快去把这大喜的消息传给主的门徒。门徒们先是不信，主耶稣先后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嘱咐门徒往普天下传福音给民众，信的人必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主耶稣后来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马可福音的导读全部结束，谢谢大家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本周我们结束了马可福音的最后两章，来到整本圣经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的世界里。启示录开篇的第一个词在原文中就是启示。启示这个词的意思是靠人自己无法明白，只有神才能向人揭露。这个解释给我们准备读这卷书的读者一个很好的警示，这本书的内容是耶稣基督亲自赐下的。它不是天方夜谭，不是寓言故事，更不是可有可无的。 这卷书的内容是神要我们更好地明白他的计划，更是要我们遵守其中所记载的。但愿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凭着由神而来的信心与智慧，一起探索神所亲自告诉我们的奥秘。要想更好地读懂启示录，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以下这三个前提：一、启示录是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上的；二、启示录是写给初期教会受苦的信徒，给予他们安慰和坚固，并不是给神学家猜谜；三、启示录是圣灵对历代教会所说的话，每一代信徒都能从本书中得着亮光。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揭穿了撒旦的诡计，宣告了神对撒旦的咒诅；而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预言了撒旦失败的结局，宣告了神的彻底得胜。因此，撒旦特别攻击这两卷书，他诱惑人把创世纪当作象征性的神话，把启示录当作难解释的预言。但神把启示录赐给我们，就是为了叫我们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好让我们因着正确的选择而蒙福。虽然书中的许多奥秘还没到完全揭开的时刻，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所有将来必成的事，但这更需要我们怀着渴慕和敬畏的心来研读这卷书，并且忠心的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启示录第一章首先宣告这卷书的内容是耶稣基督亲自的启示，并且由神的仆人约翰将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记录下来。七在圣经中是一个完全的数目，这卷书中的第一个七提到了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。虽然说信是写给七个教会的，但其中的信息是给亚细亚的众教会，更是给历世历代的众教会。第二个七提到了七灵，七灵指的是圣灵，表示圣灵的全知、全能与全在。而耶稣基督也直接宣告了主神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全能者。第三和第四个七出现在了七个金灯台和七星的预表中。七灯台指七座分开的灯台，代表七个教会，七星则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。基督为众教会启示了一幅基督复活后的自画像。人子出现在灯台中间，看顾他的教会。他身穿长衣，头与发皆白，眼目如同火焰，他的脚下是审判，他的声音像重水，他的右手是教会的使者，他的话语无可抗拒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除了给老底家教会的信，主耶稣在接下来第二、第三章对七个教会说话前的自称，都来自此处第一章14至18节对复活荣耀基督的描述。启示录第二与第三章是主耶稣给七教会的信，让我们看见基督对教会的劝勉和安慰。主耶稣在对七个教会说话之前，总是先针对各教会不同的光景，先启示自己是怎样一位主，接着称赞教会的优点，责备他的欠缺，最后是劝勉和对得胜者的呼召。主耶稣在对每个教会所说话语结束的时候，都会强调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这句话在信中共被强调了七次。以弗所教会为主劳碌，但却并不乏倦，他们为主忍耐一切劳苦，但在真理上却不能容忍人，而且恨恶主耶稣所恨恶的。然而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但是主耶稣宣告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士美拿教会的信徒经患难受贫穷，主耶稣没有说同情的话，而是直接宣称他都知道，宣称士美拿教会却是富足的。给士美拿教会的信，主耶稣只有称赞没有责备，他亲自劝勉那些因主的缘故受苦受试炼的信徒，告诉他们凡是至死忠心的必有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们。主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别加摩教会没有因各样的逼迫灰心退后，依然坚守主的名，没有弃绝主的道。然而他们有人与摩亚女子行淫，拜偶像，跟从尼哥拉一党人放纵肉体， 主说，得胜的必将得到主亲自的供应并祝福。推雅推拉教会行善事，有爱心，然而他们因生计的缘故，容让假先知在教会里教导会众，引诱信徒，并参加敬拜偶像的筵席。前三个教会，主耶稣都是先吩咐教会应当听，然后呼召得胜者，而到推雅推拉开始的第四个教会，主耶稣先呼召得胜者，主耶稣说要赐给他们在国度中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权柄，并他自己，让推雅推拉信徒能得着基督，永远不会失去基督的同在，然后吩咐教会应当听。撒迪教会表面上一切都好，没有其他教会所面临的压力、逼迫和试探，行为上似乎也过得去，但主耶稣却说其实是死的。主耶稣提醒撒迪教会要警醒，因为如今撒迪教会表面上的安逸、希望是要衰微的，是要死的。在撒迪教会，主耶稣说只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但是主耶稣允诺凡得胜的要与基督一同夸胜，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父和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菲拉铁菲教会遵守主的道，没有弃绝主的名，他和士美拿教会一样，只有主耶稣的称赞，没有责备。主耶稣在信中告诉他们，因为他们持守主的道，将来可以免去试炼，得胜的要永远与神和基督同在。最后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，老底家教会的信徒没有忠于主，把基督拒之门外，对主的功不冷不热，毫无属灵功效的光景。老底家教会与士美拿教会形成对比，士美拿教会在地上是贫穷的，但在主的眼里却是富足的。老底家教会在地上富足，可是在主的眼里是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和赤身的。老底家教会在七个教会中处于最差的光景，最受责备，但仍然蒙主疼爱。主耶稣说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这是何等的恩典。主耶稣没有因为老底家信徒的不冷不热就弃绝他们，而是站在门外叩门，要进到每一位向主打开心门的信徒里面去，与信徒同在。老底家教会是七个教会中唯一只有责备没有称赞的教会，但主对这个教会中得胜者的应许却是最高的荣耀。得胜的，他们要与基督同坐宝座，在国度里与主一同作王。启示录第二、第三章虽然是写给当时罗马帝国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，但这些话却是对历世历代的信徒说的。七个教会书信中主耶稣提到的挑战、责备还有称赞，都是世代信徒所面临的。所以我们在读的过程中应时时自省，是否做到了主耶稣所称赞的品行，是否也在面临主所责备的试探。更重要的，我们是否明白主的心意，是否深知主的恩典与怜悯。圣灵在第三章结束了对众教会的教导之后，就把约翰提到天上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下周我们如何从天上的视角，从历史的幕后来看清基督的计划。